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到圣灵的恩赐。我们前面谈到圣灵的恩赐，从整个灵恩运动的历史我们来看，那么我们看见在整个灵恩运动的历史里面提到圣灵的恩赐的彰显，在过去许许多多传统的教会里面，在各个的宗派的教会，很多的时候已经不再谈到这些圣灵的恩赐，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教会似乎只是变成是一个礼拜天做礼拜，当人发生了问题，当身体有了疾病，似乎这些跟我们所信的上帝都没有关系。特别在许多西方的国家，医药非常的发达，保险非常的完善，所以带来一个结果，很多西方的教会对于神的大能，对于圣灵的工作，渐渐的就不再提了。因为你生病只要去找医生就可以了，你如果发生什么问题，保险会帮你解决问题。再加上在西方神学的历史里面，因着新派的神学，因着一些新正统派等等的这些自然神学影响所及，这些所谓的新派神学对西方的教会造成了非常大的一种影响，也可以说是一种伤害。因为这些新派的神学基本上讲穿了，他们就是不相信神的大能，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不认为耶稣基督能够今天照样的有神迹奇事。所以这一些的神学观的影响，造成西方的教会越来越没有能力，神的大能无法彰显。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理解到灵恩运动所带给整个西方教会的冲击和一种影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完全两个相对的一种影响。那么这样子又造成了本来在传统的一些宗派的教会里面不太看重，甚至闭口不谈圣灵的工作，也不谈神的大能、神的恩赐这些事情，那么一下子变成在灵恩的教会里面又大谈这些圣灵的恩赐，大谈神的作为，仿佛让人感觉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强调点。到底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谈到圣灵的恩赐，我们要先有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明白神在他的儿女身上赐给我们那个恩赐，是为的是要建造他的教会，完成主的大使命。这一个目标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认识圣灵的恩赐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圣经上面再一次的来探讨圣灵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12章，保罗谈到属灵的恩赐，他花了很大的一部篇幅，可以说几乎整章都在讲这个属灵的恩赐。所以在12章第4节提到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我们很清楚看见第4节到第6节这边提到每一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是有分别的，这些的功用也是有分别的，但是呢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圣灵，是同一位的圣灵，他赐给我们恩赐。接着第7节开始提到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神赐给我们恩赐， 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的。所以我们不要一种看法，好像把圣灵的恩赐当作是毒蛇猛兽，一听到有人说方言就觉得好像这个是异端，就觉得它是毒蛇猛兽一样。不必要，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要叫人得益处。既然要叫我们得益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去害怕他，去反对他呢？但是我们也不要变成是另外一个极端，就认为恩赐就是一切，高举恩赐到一个地步，甚至超过了圣灵，超过了主在我们身上的地位。我们看第八节开始一直到十一节，就提到说，有人蒙圣灵赐他信心，有人蒙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有人能够行异能，有人能够做先知，有人能够辨别诸灵，有人说方言，有人能够翻方言。十一节就总结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所有的恩赐都是圣灵要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赐给我们的。所以感谢赞美主，今天圣灵不会把所有的恩赐单单的赏给一个人。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他的恩赐很多，可是上帝不会把所有的恩赐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神的灵赏赐给我们的恩赐是显在个人身上不同的，这当中是为了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虽然是一个身体，我们却有许多的肢体。因此在十二节开始一直到后面，保罗透过身体跟肢体的关系，在让我们看见每一个肢体的功用不同，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都同有一个工作，都同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来建立一个柔美的身体，也就是建立一个柔美的教会。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恩赐，来看圣灵的恩赐，就会帮助我们平衡的来认识，今天恩赐不需要过分的去高抬它，但是我们也需要看见恩赐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建立主的教会，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所以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认识了属灵的恩赐，既然是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所赏赐给我们，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建立他的教会，因此这些的恩赐就没有所谓的哪一个是比较了不起，哪一个恩赐是比较重要。保罗在讲到属灵的恩赐，讲了十二章整章，接着就讲到十三章去，就讲到爱。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候的哥林多教会，他们是一个恩赐，真的是各样的恩赐都在这个教会彰显的出来。所以当时候的教会也有一个说法，有人就认为说方言是最大的恩赐，有人就认为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说方言。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提出了一个结论，他在十二章二十八节开始提到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保罗在这边提到说，岂都是，岂都是，岂都是，他的意思就是说，难道每一个人都是有恩赐医病的吗？难道每一个人都是说方言的吗？难道每一个人都做使徒吗？换句话说，保罗就用这样子的一个问答的方式就证明说，他说不是的， 有的人神给他使徒的恩赐，有的人给他先知恩赐，给他教导的恩赐，有的人给他行异能恩赐，有的人给他方言的恩赐。每一个人神所给他的恩赐都不同，这个不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一起配搭，来建造主的身体，来建立神的教会。因此我们不需要去求方言，如果今天主给你方言，主就给你。我们不需要去求同一个方言，好像就像今天有些人认为的方言这个恩赐似乎感觉是最重要的。虽然他不说最重要，但是他认为说你圣灵充满没有，你有没有说方言，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说方言，你就是没有被圣灵充满。然后也听到有人认为说，你说方言是一个最基本的恩赐，你说这个方言以至于你就能够操练，能够发展出其他的恩赐。这样子的观念我从圣经里面找不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个方言的恩赐其实是在他列名的当中是放在后面的。那么这个恩赐岂都是就说明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有方言的恩赐，他才能够在神的家中有用。所以我们了解到方言的问题，那么今天在整个所谓的灵恩运动，在所谓的圣灵的第三波的当中呢，又很强调的是所谓的知识的言语，还有说预言。那么关于知识的言语，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8节有提到这么一件事情，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圣灵也会赐给人有知识的言语。那么这一个知识的言语呢，在一般现在所谓的灵恩运动里面所强调的是，当你看到一个人，你为他祷告，你的心中会浮出一幅图画，或者会有一个意念，那么这样子的话，这就是所谓的有知识的言语。另外发展所及，甚至有一些的教会强调到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知识的言语，这个是一个非常违背刚才我们所谈到圣经的原则。也就是说，神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一样的恩赐，除了在12章31节提到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是爱。另外呢，13章提到用方言跟讲道来做比喻的时候呢，他说我宁可你们羡慕人人都讲道。你发现没有，这些的讲道，这些的爱，这些都是神为了要来建造教会，帮助别人传讲福音，所以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如此做。但是其他的恩赐呢，神并不需要每一个人都具备有这样子的恩赐，神反而要每一个人具有不同的恩赐，以至于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肢体配搭来建造主的身体。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圣经上面来看。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当中，知识这一个词一共出现了29次，在这29次当中没有一次是含有知道别人心中光景的这个意思。在新约里面，知识的意思就是对事物能够分辨清楚的一种认知。所以所谓知识的言语，就是言之有物，是一种能够把知识清楚传讲出来的恩赐。当然这并不是指的世界上的学问，乃是指的传讲神属灵真理的知识。当然我们这样子说并不是否定今天所谓的人可以知道这一个人，在祷告的当中知道这一个人他的问题跟他的需要是什么， 并不是否认有人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恩赐，但是今天许多的教会，许多神的儿女对于知识的言语这样子恩赐的追求已经到了一个泛滥的地步。其中有几个特别明显的一些不好的倾向，一个倾向是什么呢？就是对于知识的言语把它当作是求神问卜的那种心态，所以一听见有这样子知识言语恩赐的人来，那么每一个人都要请他为他祷告。我所认识到有不少神的儿女就是带着这样子一个心态，自己平常不灵修祷告，自己并没有花时间好好来为自己的问题来寻求神，但是呢今天有人说他有这样子的恩赐，因此呢我们就去找他，希望他告诉我们哦，前面的路该如何走，工作该找什么工作，结婚应该嫁什么样对象。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自己不跟神建立好的关系，我们单单靠着这样子的人来把神的心意要来告诉我们，就很容易给我们自己的肉体开了一个破口，以至于让撒旦可以诱惑我们，迷惑我们。那么同样我要说，这样子的意思并不表示说今天我们对于有这样子的一个恩赐的不管是神的仆人或者是神的儿女，我们就采取一个否定的态度，而是要怎么样子的平衡去看它。所以针对今天在教会当中这样子一窝蜂的去追求有一位能够知道神心意的人，把我自己的问题能够告诉我，神的心意告诉我，这样子的一个追求以至于否定了或者甚至把自己跟神关系的建立放作是根本是其次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倾向。那么另外一种现象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操练有这样子的恩赐，那么这样子的观念跟在圣灵这个灵恩运动第一波里面所提到圣灵充满每一个人都要说方言，岂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你会发现这样子一个公式性的认为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恩赐的这样子的观念和教导，带来一个结果，就是造成了教会神的儿女们公式化，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恩赐，所以每个人都追求这样子的恩赐，每个人都认为这样子的恩赐是唯一的，是基本的，是最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仍然要回到圣经来看，这不是圣经所要我们走的路线。那么至于说我们在祷告当中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神的灵感动我们有从主来的话，不管是圣经上面的或者是有一些的安慰性的话语，我们对着被祷告的人这样子说出来，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不需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套上所谓的是知识的言语，这样就非常的牵强。我们在祷告当中为弟兄姊妹祷告，可能神也给我们有一种感动，神给我们一些话语，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到这一些的话语这些的感动是不是真正的是从神来的，是需要我们来查验的。如果今天所说的不是有关将来性是要应验的，只是一些安慰或者鼓励的话语，那么我想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祷告当中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这样做。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尝试要解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偏在一边，所有的人通通都要有这个恩赐，我们也不是否定这样子的一个恩赐，而是说我们要平衡的来看神给有的人有这样子的恩赐，我们就尊重神所赏赐的恩赐， 但是我们不需要因为这个恩赐好像感觉比较好，比较有用，比较对我有帮助，因此我们就认为说所有的人都应该要有这个恩赐。为什么我们今天不鼓励大家都追求那个更大的恩赐爱呢？为什么我们不鼓励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出去讲道，都能够去传讲神的福音呢？这些反而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切切所求的，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追求的。那么最后我要再提到在整个灵恩运动当中非常强调的所谓的神医医病的事情。同样的，我们看医病这件事情，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提到说有人赐他医病的恩赐，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在十二章第九节这样说。所以呢，有人有医病的恩赐，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有圣经的根据的。那么但是有人有医病的恩赐，是不是表示每个人都有医病的恩赐呢？也不是。虽然每一个人不一定有医病的恩赐，但是神也告诉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你们当中有病的就可以为他祷告。所以神的儿女，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权柄，我们可以为有病的人祷告，这个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今天有许多的神的儿女追求那所谓有神医恩赐的，以至于说把这样子的一个人高抬，认为说他就能够医治所有的疾病。如果有任何这样子的倾向，这已经是不合乎神的心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见这一个世代越来越多魔鬼的作为，邪灵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强调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强调圣灵的充满。但是我们切不要因为如此的缘故，以至于我们又变成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要从圣经上面平衡的来看，我们怎么样子运用圣灵所赐的恩赐，我们怎么样子来追求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总之这一切恩赐的运作配搭都是为了成全教会，都是为了建立教会，都是为了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个邪灵工作越来越猖狂的时代，我们要让圣灵在他的教会里面回到他应有的地位，同时我们也平衡的传讲有关圣灵的工作和属灵的恩赐，以至于他的教会能够在神的话跟圣灵这两方面有平衡的发展。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主题继续讲到认识圣灵的恩赐。我们谈到圣灵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整章的圣经都在讲圣灵的恩赐。那么这十二章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呢，我们看见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提到圣灵是一位，但是恩赐却是不同，每个人从圣灵所领受的恩赐也不同。然后从第八节一直到后面三十七节提到说圣灵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这一切的恩赐是为了要来配搭，为了要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每个恩赐都是重要的，每个肢体都是重要的。那么最后在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又提到神所设立的有使徒、先知、教师、行义人等等，这表明恩赐每一个人所有的不一样，特别是方言的恩赐并不是唯一的恩赐，我们要把方言的恩赐看作是一个平衡的角度。那么接着我们也提到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并不是像今天许多人所说的是一个 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恩赐，也不是像许多人所提到的这一个恩赐就是仿佛是能够知道人心里面的隐情，知道他的未来的事情。但是这一个恩赐我们平衡的去看，看见说神也把这样子的恩赐赏赐给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当中也有人有这样子的恩赐。那么同样的，医病的恩赐也是如此，有的人有医病的恩赐，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大多数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病人来祷告医病，求主帮助我们来使用他所给我们的恩赐，平衡的发展他所给我们的恩赐。